正道的题目是当刚强壮胆。
经文出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徐弟。
好，大家可以听见啊，有声音出来，没有声音出来 ，OK， 没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声音足够大，因为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我从来不用麦克风，但以至于我的嗓子就变成这样子，就是逐年啊，还要打开啊，这已经打开了，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样，
没声音吗？
没哦哟，谢谢，感谢主，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你当刚强壮胆"啊。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呢？于弟兄、于明弟兄，二月份的时候给我发一个 message 说，这个徐弟兄，你可不可以在4月29号时候讲到一次？我说啊，我何德何能，说叫我请我来上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啊。我虽然在团契里分享过很多次，但是我想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主日早上跟大家分享信息，还是诚惶诚恐。这四个字叫做诚惶诚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台是圣洁的。像我这个人呢，就像以赛亚说一样，我是嘴唇不洁的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个见到神的面前就要伏倒啊，匍匐下拜，伏倒。我也站不在神的面前，但是那天早上啊，那天早上他给我发，因为我那天在 DC， 我在华盛顿开会，他给我发的时候呢，因为这边有3个小时时差啊，他给我发的时候我已经起来，已经坐了很久，坐就是开会一段时间，我打开哦，我要想一想啊，但那天早上神赐给我的一段经文就是你当刚强壮胆，哎，我想哎，怎么这么巧啊？他邀请我来讲道啊，这个。神告诉我，你当刚强壮胆，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虽然是个嘴唇不洁的人，经常在神面前跌倒、软弱，那也像以赛亚一样，求神用他的火炭来烧我的口，洁净我，然后让我可以在这里把这个信息能够分享出去。所以呢，这个刚强壮胆这个信息，我应该拿这个哈。哦，有了哈，所以刚强壮胆这个信息，实际上我一直想分享这样一个 topic， 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年呢，看到这些经文已经看到不下10次了，不晓得为什么，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一直在读圣经，一直在很多的小组的聚会啊，还有跟很多的学生的分享、团契的分享啊，一直在出现这些经文。你当刚强壮胆哈，我们一起把这些经文念一下，好不好？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呢？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九节，哇！并且我每次跟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哎，这句话就出来了。你当刚强壮胆，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刚强壮胆，让我们可以往你应许我们地方去。哦，我后来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赐给我这段经文哈，不断的出现，有很多的原因，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哈。但如果你看圣经啊，查考这个圣经，整本圣经66卷书，刚强壮胆啊，我数了一下，一共出现了11次，当然是11次是说刚强壮胆这个词连在一起的刚强壮胆。如果你把它分开来，刚强壮胆分别去查的话，出现更多次。你把它放在一起呢，大概有11次的这出现，有5次和8次在约书亚记，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本书里面，3次在生命记里面，2次在历代志上，1次在历代志下。约书亚记和生命记里面，你加起来8次，啊，这8次都是跟约书亚说的。你要去看这八节的经文哈，每一节都是或者是神，大部分的时候神自己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 还有几次呢是摩西跟约书亚说的，说摩西把约书亚叫到前面来说，你当刚强壮胆啊。然后等一下我们看为什么神要叫约书亚在这个时候给他这样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信息，说你要刚强壮胆去。这个历代之上啊，这节就是出现了两次，这两次是在什么时候啊？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是所罗门，对，大卫王啊，快要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要传承给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所以这两次是对着所罗门说的，你当刚强壮胆，你知道吗？你所需要的国里面所需要的，我都给你预备好了，啊，你所建圣殿所需要的，我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当刚强壮胆，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这两次是大卫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来告诫所罗门。这次历代志下的一次在哪里？大家记得有没有人？就是说，这次是在哪里？是西西家王，这是亚述啊来攻打啊，就是在以赛亚那个年代的时候，在攻打这个以色列，然后攻打这个，然后呢，西西家王呢犹大的时候啊，这是在犹大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就告诉百姓，我们等一下最后结束的时候看这段经文哈，告诉百姓说，这个当时大家百姓啊就害怕，心啊消化如水啊，等一下看我们这个心消化如水，非常害怕呢，西西家王就大大的刚强他们，说他们打仗啊，这亚述靠打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这个，靠的是肉壁，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靠的是肉壁，肉做的肉壁，我们靠的是谁啊？耶和华神跟我们同在，你们有什么害怕？所以百姓就不害怕。这一次呢是西西家王来告诉这个犹大的百姓，所以一共这十一次，大部分的时候是指着传承的时候讲的，看到吧，是在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传承，这个时候就讲这句话，你当刚强壮胆。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上下文背景，上下文是在哪里呢？是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这几个故事。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由这个从约旦河的东边到了约旦河的西边，进入了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这样一块地方，要开始打仗。所以我们今天的上下文是在这里。背景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有弟兄姐妹或者说有新来的朋友不太熟悉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我稍微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神所把他立起来的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去，埃及带出埃及去，要目的是为了让这些以色列人进入那个流着奶与蜜的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区啊。但是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呢，顽梗啊，心里刚强刚硬，不信耶和华，然后时时刻刻在想着回到埃及里面去。这样子呢，他们就在这个旷野里面转啊转啊转，转了四十年，以至于什么？第一代的，刚刚从这个埃及里面出来的第一代的这些人，这个犹太人呢，这些以色列人呢，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都死了。这两个人是谁啊？一个是加勒，还有一个是约书亚，就这两个人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摩西也死了。摩西因为他自己跟神的抱怨，在神那里犯的罪，他也没有能够进入到神应许的地方。然后呢，在约书亚这本书开始之前呢，他们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在这块地方，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在这块地方，约旦河东，这条河是约旦河。各位看到约旦河起源在哪里呢？起源在这个上游的这个黑门山，看到这叫 Hermon， 这个是黑门山的雨水雪水啊，化了以后流下来，流到了经过这块湖泊一样的地方，叫加利利海。经过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呢，一直流下来，流到哪里去呢？死海里去。余弟兄刚刚从希腊回来，他给我们发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照片。我想很非常好，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地方去看看，看看当年发生的这些情况啊，在对照圣经啊，这个何等的真实！就像刚刚这首歌，耶稣基督何等的真实，我曾证他几百次，你去证他何等的真实在那边。所以这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地图。以色列人呢，你看这个骆驼啊，这块地方是骆驼，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怎么样啊？要过这个约旦河，然后从河东走到河西，以至于呢，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到这块，这个地方，这幅图呢是现代的 以色列地图，你看到跟当时的比较哈，现在的地图，这条是约旦河，看到没有？约旦河在这里，现在这边是叙利亚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约旦，啊，这块地方是以色列。约旦河西直接过来这块地方叫西岸哈 ，West Bank。你看到西岸是一个永远是在打仗的地方，但是呢，西岸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城市，像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耶利哥啊，这是耶利哥这个城市啊，就在西岸，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西岸，就到耶利哥啊。然后呢，也东耶路撒冷也在这个西岸这块地方，就所以呢，这块地方呢是耶和华神呢、啊、在 Genesis 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里面跟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约应许给他们这块地方，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的人，对不对？我就你的后裔啊、你后君王必从你的后裔出来，对吧？你的后裔必变这个多如海沙，然后我必把你现在居住的这块地方，当时这个亚伯拉罕住在这块地方，我必把你现在居住的这块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为地，整个这块地方啊，都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要赐给他们这块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打算要过来了。摩西已经死了，很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已经死了，约书亚还在，所以这个时候是当时的一个景况。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带着以色列人过去，然后打那美好的仗，得到这个整个迦南全地为业啊、嗯。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呢？哦，我当时在想当时的景况啊，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过了河怎么样？你就回不来了，还不像在旷野地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约旦河，当时在什么收割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是漫过两岸呐、啊，河水出来了，漫过两岸。你过去之后怎么样？你再想回来就不容易了，不像在旷野里面。旷野里面你心里软弱，你在那边兜圈子好了，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兜十圈、二十圈，你也可以在那里面。你一旦过了这个约旦河啊，你就回不来了，并且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强敌啊，好多个王啊，三十一个王，你看到后来这个约书亚在那边等着他们，准备打他们呢。你过来的话，我就打你，把你打走啊。三十一个王在那边等着，所以你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的时候，要刚强壮胆。所以，尤其是对这代民啊，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实际上是一代很好很好的民啊。是不是比我们等一下看这个跟这个出红海的时候第一代的民比较，这一代的以色列民是一个已经是在灵命里面，也是在跟神的认识的程度上面，信心里面都是一代很好的民，但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成就，没有看到神的应许，神应许了在哪里呢？还没有看到他们这个应许成就。然后对于领袖来说，约书亚身经百战啊。约书亚跟着摩西一打了四十年的仗啊，打过来的，从旷野里面打仗打过来的。但是呢，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不从来没有跟神面对面过，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摩西传达，对不对？摩西是跟神是这个祭司的一个职分，立在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神跟摩西讲什么，摩西就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以色列人。所以约书亚是一个对神也很有信心的人。但是从来没有跟神面对面，也不晓得神是怎么样一位又真又活伟大的神啊。这个时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要进入到应许之地，要打很多的硬仗啊，这不是软啊。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耶利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城墙在那边，根本就没办法打的，怎么办？是一个硬仗在那边。所以你想到你看到这些，你想到了什么？我当时想啊，当时这些百姓也好，这些约书亚这个人也好，他们的一个情况可能就像约伯记里面说的一样，风闻有神但未亲眼见过。风闻，像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风闻你风闻过，你听过吗？听过，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过有神，也都信有神，对不对？不信有神，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么多人弟兄姐妹坐在当中。风闻有神，信有神，但你知道神有多大的作为吗？你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吗？你知道神是怎样一位又真又活创造宇宙万物，哇，是怎么样有大有能力的一位神吗？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哈，不断的经历，但是我们不晓得。所以我想，我这个信息本身对我们当代的信徒，包括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应用在那边。我们现在也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哈， 普世的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信主的，很多很多相信的，但是呢生命里面多有软弱，多有跌倒。这个呢也不是说批评大家，或者说批评每个，我自己就是这个众民当中之一啊。我信神，但是生命里面多有软弱，多有跌倒，时常挣扎，时常挣扎，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啊。另外一个领袖呢，有很多时候我看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啊、长者啊一样，不是说我们本教会啊，我们整个的普世的这个教会，很多的这个领袖在跌倒，在畏惧，在世俗和圣洁的生活中挣扎。这雅各书第四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与世俗怎么样为友，不要与世俗为友，就说你不能一边侍奉神一边又侍奉什么马门，你不能又一边侍奉马门，你想着我今天在这边教会里面侍奉，明天我还要把我的全时间投入在属世的这些事情里面呢，你是做不出来什么事情的。基本上结果是什么？两边都跌倒，你既在世界里面也成功不了，也在教会里面神也没有办法大大的用你。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里面，那我们的时机也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非常的紧张啊，紧要的一个关头，因为社会日渐邪恶，主来的日子不远了。哇，真的是你看到现在的大家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光景啊，然后我们知道主基督要来，我圣经里不断的告诉我们他马上就要来，那我们这个我们这样的人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代同流合污的，主来了我们怎么站立在他面前呢？对我们这个教会也有很大的应用。我真的是我岳母岳父我们上个礼拜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呀，今天这个教会的人这么少，就说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啊没有，还教会还没有那么少的人，对不对？我因为我每次我们来的时候剥饼的时候都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家里面磨蹭磨蹭就来了，就很晚，就可能就十点多了，我们就每次坐在最后那边那两排那个位置，就是你看到前面就看到哇星星散散星星散散的这些人坐着。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因为大家不刚强壮胆呢，不刚强壮胆呢就往后退了，一往后退神不喜悦我们往后退，我们弟兄姐妹就要走掉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面。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不光是对这个当时的约书亚，对我们当代的教会我们的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对我自己呢对我自己，我发现哇，真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病了，我妈妈生病了。我一开始觉得这个病没有什么关系，哎，后来发现这个病竟然很大，竟然挺大的啊。这个是这个刚强壮胆，这段这个经文呢，在这个圣经里面，竟然是指着我自己说的。神告诉你是你要预备，否则你过不了。怎么回事呢？这个2018年这个1月19号，是一个礼拜五，因为我每次跟我妈打电话都是礼拜五的时候，我们通一次电话，然后问看情况怎么样。我前面两个礼拜呢已经没有打成功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就已经他们就没有接，然后这次呢。我给打成功了，我本来就想就睡了，因为我每次都很晚的时候打了，然后呢，哎，突然就说听到这个背景里面有一段喧哗的声音，然后呢，我妈的声音呢吞吞吐吐哈，就说一般呢她讲话不会那样子的，后来我就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子呢，因为她不想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呢，我说你在哪里啊？怎么讲话这么吞吞吐？她说我在医院里，我说你到医院去干嘛？去体检吗？她说不是去体检，她说我去住院。我就怎么回事啊？因为他身体一直很健康，一直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的问题，竟然去住院了。我说怎么回事情？他会说啊，你知道吗？最近这个吃饭没办法吃下去，然后没有味道，然后脸上呢有黄疸哈，然后呢虚弱，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怀疑是肝炎，我心想不可能是肝炎的，他们从来不到外面去吃饭，我们全家也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个肝炎的就各种 ABCD 或者这样肝炎的历史，就说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他说你知道吗，我30年前的时候输过一次血。我说你30年前输过一次血到现在才出来吗？才这肝炎才表现出来，应该不会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就去这个 Google 上面去找这些症状啊，就发现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你要生病了千万不要到 Google 上去找，对吧？因为呢这东西就是自己吓自己。你去找黄疸，哇，黄疸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癌症都可以有黄疸的， 什么胰腺这个胰脏，这是第一个黄疸的，然后肝，然后什么事情？你看 A B C D E F G， 就是你很长一段都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个，我想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往下查，越查越严重，不能吃饭啊，然后又虚弱啊，然后又怎么？这个哇，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心里就变成你看大而可畏了。就变成这个病变成大而可畏，当时就觉得好像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关系，突然间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在我面前，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医生加了这个微信哈，这个啊，你说现在好处就是说你要跟中国的这些医生，还他愿意跟你加这个微信，我就跟他加了，然后我就跟他通了电话，第二礼拜一的早上跟他通了一个电话，他说哇，那个人就抱怨说你怎么到现在才送来，你知道吗？你妈妈的这个大部分的肝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大部分呢、啊。我说大部分的肝细胞都已经坏死，非常危险。然后呢，怎么不早来？你要前天来的时候，你再是一个。当时我从他的这个反应当中，我感觉是这个是马上就要进 ICU 的那种状态。他并且跟我说你怎么我们这个，因为我家是在这个安徽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叫滁州，不要大听。然后他说你赶快去南京，因为南京就在我们家旁边。很快半个小时说你赶快去南京，不要在我们这里待着了，因为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说还有一个儿子，这儿子还不在身边，还在美国万一这个你妈在这里出现什么状况，儿子会不会过来把我们这个告了，或者把我们打一顿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你知道国他们的医生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子那就是后来呢，我就又在想，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种药物性的肝损伤？因为我母亲她比较喜欢吃保健品，所以另外一个信息跟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吃保健品啊！如果你们有这个家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告诉他们不要吃保健品。我妈吃保健品，她买了十年的保健品，吃保健品有十年的历史。有一次呢，我们去坐飞机，你知道吗？她带了很多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个小这个就是吸的这个东西，这个叫什么口服的，然后上飞机之前，那人家当然就说你不能带了，这个是水啊，你不能带上去。我妈一下把食品全喝掉，她说啊，不能浪费，不能浪费，你知道吗？你去，我去到旁边去上厕所，回来以后我发现都没了，我说怎么都全喝掉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当时就怀疑说，哇，可能是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因为你。吃了太多的这个药啊进去啊，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那我在美国我也走不开啊，不光是工作的问题，我当时还上了一门课，然后还有两个小朋友在身边，我一个人走的，我太太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带两个，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祷告，我是礼拜五晚上知道这个信息，祷告了一晚上啊，因为心里很忧郁，祷告了一晚上呢，到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有平安了。所以呢，我这段经文说，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祷告了一天呢，到礼拜六的晚上的时候是很大的释放，是很大的释放，这是真实的，非常大的释放，是非常大的释放的。然后呢，我就跟我们家朵朵去洗澡，我带她洗澡，洗澡的时候呢，她在唱耶稣爱你，那我就说啊，那我们一起唱，我跟她一起唱耶稣爱你，然后就很大，非常超大的释放，超大的释放呢，我就知道神。他的手在做工，但我也不晓得会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在那边，一个问号在那边，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但是神把平安赐给我的心里面。约书亚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挑战呐。第一个挑战，当时带着这些万民啊，这个众以色列民到了这个旷野，第一个挑战就是过约旦河，对吧？我们刚刚看到那幅图片啊，约旦河是这样子的。这一幅图，我觉得我找了很多幅图，这幅图比较能够。准确的这个抓住这个约旦河当时的情况是这种情况，是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的起来的，不是说这个很浅的哈。现在我不晓得约旦河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当时据按照圣经的描述是这样子，这种情况啊，你过不去的。所以呢，你要过约旦河怎么过？开船过去吗？船从哪里来？对不对？从来没有说开船这种，当时在这种从荒这个旷野里面过来，哪里有船？哪里有船可以过这个约旦河？神自有预备，耶和华自有预备哈。他晓谕这些以色列人叫什么？让他们先要自洁，看到没有？在三章第五节这里说，让百姓自洁。什么叫自洁啊？ 我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很多洁净的条例，大家如果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有很多洁净的条例。你有污秽，比如你接触了死人，或者接触了一些尸体，或者是在什么这样的情况下面有污秽，你要清洁自己的污秽。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是圣洁的神，有污秽的人无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你要清洁自洁。当然知道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他洗清我们的罪。你何时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何时主耶稣的血他就遮盖你的罪啊。所以当时在旧约的情况下面啊，所以百姓要自洁干净，把自己弄干净了，然后要听耶和华的话，神的话。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在三章第五节里面，约书亚告诉这个以色列民说，你们自洁要听耶和华的话，为了要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看明天耶和华是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行这样又大又奇的事，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啊。那什么样的奇事发生了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啊，这幅图片所显示的啊。所以一样，从所以你看到这个每次在这个约书亚记记载的每次的征战啊，打仗啊，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都是从这句话开始，都是从这句话，耶和华晓谕啊约书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都是从耶和华那里先开始这样子的信息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说什么呢？说等到普天下的约柜祭司啊，把抬约柜的祭司的脚，就是这个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啊。好久的这个很长的一段的距离啊，你看到这个他讲的这个一段非常长的距离，这段时间呢，这段这个流的水必然断绝，立即成垒啊，立起成垒，意思就是说这个水啊怎么样断在这边，下游的水断在那边，中间变成一片干地啊。然后呢，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前头哦，这服侍神的人要在百姓前头，所以这些人怎么样把脚啊踏在这个约旦河的水里面，看到这个不容易啊，踏在里面，等到约柜在中间停下来的时候，耶和华的百姓就过去了，就慢慢过去了很久很久哦，很多很多人过去之后怎么样，他们抬约柜的祭司再慢慢过去了啊。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看到神是怎么样定义安排的，不是说你们过去分派十个人打造两艘船，对吧？而是什么？不要害怕，抬约柜的人先走，服侍我的人先走，先走站在那个水里面，其他的百姓就过去了。哦，这是约柜。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或者有没有朋友觉得哇，竟然有这种事发生啊，这是好像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啊。但是你想，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宇宙是从一个，就算科学家很多的科学家发现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一个叫做 singularity 的一个点来的，对不对？这个点它是无穷的小，又怎么样？又无穷的重量啊，很重，极重，无穷的重，但是呢又无穷的小，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没有，对吧？实际上讲这就是科学家，当你知道你需要去创造一个模型的时候，你说像有这样一个点。实际上什么叫无穷的重量又无穷的小，就是没有，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无穷小你看不见，对吧？就是没有，从无到有，到我们这么大的宇宙，你若是知道神是创造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位神，你就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了。神用他的力量阻挡这个水啊，阻挡了这么长时间，让神的百姓能够通过，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力量，他是可以完全的可以做到的。但是我想这里有两个信息，第一，看到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抬约柜的人先走啊，这是服侍神的人，你走在神的百姓之前，并且怎么样，你抬这个约柜站在里面要站多久啊？这四个人在这边抬着这个约柜站很久的，这么多人要通过这个约旦河的，你什么时候说我太累了我把约柜放下来怎么样，河水就回来了，就把以色列百姓淹没了。所以你要站在里面要站很久，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所以我们这个神的祭司们啊，我们的神的这个领袖们，在神的凡是你自己觉得你是领袖的，我不晓得，我们不一定是牧师 这个长老才是领袖哈。凡是你自己觉得你是在百姓当中，神委派你做一些事情的，你知道你要在神的面前站立的稳，并且要长久，要有恒切忍耐的这样一个心。那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和过红海的时候相比呢，所以我刚刚讲，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我刚刚讲说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已经比当时过红海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民要好很多了。当时过红海的时候，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什么找两个人先下到红海里面去，然后红海就停住了，而是说什么摩西你要用你的杖，对吧，击这个，摩西是被神所立的这样一个祭司，所以你要用你的杖。所以你想这些人过红海是怎么过的，是摩西先把这个神迹显出来大家来过的。那如果像这样一样，这个耶和华如果跟这个说你们这几个人要先到红海里面去，有人去吗？估计没有人去。所以过红海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是被神怎么样 push 过去的，是这样把他推过去的，推过去推到旷野里面，等这批人都死了，他们的下一代起来，然后这一代人是怎么样，是被神拉着牵引着保护着过去的，看到吗？那一代人是被神一脚踹过去的，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不过去怎么样，实际上这些人不想过去啊，在以色列人还有在埃及地还有肉吃，还有各种各样子好的东西，对不对？他不想过去，但是神说什么呀？为了我自己的名我要让你们过去，不是为了你们，为了我自己的名我要让你们过去，要到这个我所应许给你们祖先的这样一个地，所以一脚把他们踹过去。但这里的时候神在不再用这个踹的这样一个动作，而是说什么？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情况也是这样子，一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被神怎么样踢着屁股走的，你要走前方，你要往前走。在我们的灵命达到一个程度之后怎么样，神就说我不再不踢你的屁股了，我踢你的屁股怎么样，你永远长不大，而要怎么样，要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我里面，我告诉你们，我晓谕你们的所有的话你都要来遵循。这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原则啊、先被神踢着走，再被神牵引，然后再完全的顺服神，所以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当时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是其实是很刚强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但是神还告诉他们说要刚强壮大啊、信耶和华的话，他们就渡过了这个约旦河过来了。哇，我自己啊不容易，这段时间我现在回想当时的这个已经过去了啊，这么长时间不容易。再接下来一周啊、这个我母亲她就住院了嘛，对吧？她住院她的感觉是上下起伏的，我觉得她说其实说起来上下起伏，这个上的时候她是可能是为了安慰我，她说哎我今天不错，但实际上到底她到底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但过两天说哎我今天不行，我今天难受，我估计是真的很难受他才会这样说，因为他是很能忍的人。所以呢他的感觉当时是上下起伏啊、腹胀难忍。为什么有腹胀难忍呢？后来发现有腹水啊、这个肝呢、啊、有腹水啊，你后面会看到有4厘米的腹水在这里，所以他非常难受，并且每天还这个插着管子在吊这个输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然后呢他就很难受，他说我这个晚上我走路都走不了，我上厕所都上不了，因为这个肚子太大了。我没见到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从他跟我的描述来讲，我想应该是很困难，因为你的这个非常胀的时候，他连说上厕所都上不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晓得啊、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啊，估计啊可能是药物性的肝损伤啊，就是保健品吃多的原因啊。我爸也是这样说啊，你知道吗，保健品吃多了啊、但是呢我就在网上查说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怎么治呢啊，他发现说这个很容易，你如果真的是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很容易，你把药物断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它就自动的会好。有一段就是大概有10%不到的 case 说这个会好不了，但是呢90%的情况呢都很好。但我说哦，药物性伤肝损伤估计就是这样子。那我就想啊，当时在1月底嘛，我想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年了，我想大概过年前就出院了吧。这样出院了我还跟我妈说，你出院以后啊，过年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到各处去大吃大喝，当然他也不是大吃大喝，这个过年大家请客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到那边去吃这个吃很多东西，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过年的时候要自己悠着点啊。当时我是这么讲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情况，我发现这是我自己的 过于乐观的评价哈，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情况，我们等一下继续会说哈。然后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这个约书亚，约书亚带着这个百姓啊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呢，站在了这个河西，我们看到 West Bank 就是河西的这样一块领土上面，在站在这个领土上面，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啊。但是真的是胜利吗？实际上并不是，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并不是胜利啊，因为你过了这个约旦河，实际上你过每走一步离危险怎么样就越近一步，因为第一个城挡在他们中间，他挡在他们前面是什么样，是这样一个城，这个城叫做耶利哥啊。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主耶稣基督在耶利哥医治这个瞎眼的人，然后还并且得到这样一个税吏长撒该啊，在耶利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它的城墙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你看到这个上面它是依山而建，后面是山呢、啊、它是依山而建的这样一个城市。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去过这个地方，于弟兄去过哈、你去过，你但我是你看我是按照课本讲，你这就有真实的这个 experience 去。这个城市在前面呢啊，前面望这个约旦河过来以后是一个叫做约旦平原，是耶利哥，叫耶利哥平原，是平的平的。然后它后面呢是山，它依靠着山面对平原建了这样一个大城，叫大城耶利哥啊。这个城墙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当时这一群刚刚从这个旷野里面出来的以色列人说，这群人怎么打这个耶利哥呢？如果按照人的方法怎么打，我不知道，按照人的方法没办法打，你怎么打这个城呢？就你要攻城，他们连器具都没有，对吧？然后这耶利哥的人啊，躲在这个城里面，你看到这个上面很多的人站在这个墙头，躲在里面，但是他们的心怎么样？其实并不是那么平静，因为耶利哥知道什么？听闻这群人是神的人，他们打了很多的胜仗，所以他们的心并不是那么平静。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这个城太难打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耶利哥城，太难了，我可能也有，很多时候也有，我攻克不了，不晓得这在我面前我应该怎么过去，这个又大又坚固的这样一个城，我不晓得怎么过去。然后这个不光光是前面有耶利哥城啊，后面像我刚刚讲，后面还有约旦河在后面，前有耶利哥城，后滚滚约旦河，我可以退过去吗？你觉得如果哈、啊、我们问一些假设的问题 what if 这种假设的问题，如果以色列人当时说我不打了，我要退回旷野去，你觉得这个约旦河还能像刚刚来的时候一样这样分开了让他们退得回去吗？退不回去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什么？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呢，只能往前去，不能往后退。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则，这个每次给我的激励也很大，并且给我的我在神的面前也很恐慌战惊。我每每想我退后一点吧，我那么多事情我退后一点不行啊，因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你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每每想，我本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我在学校里面服侍一个学生团契，我们礼拜一有聚会，我们礼拜五也有聚会，然后礼拜天有时候还有祷告会，那我就说那我们礼拜一有时候我太忙了，我就不去这个参加这个周中的这样一个读经的这样一个聚会了，我礼拜一。后来我真的是每次想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你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那就是真的是每次到这个11:50的时候我在犹豫我要不要去要不要去要不要去，11:55的时候我就索性把电脑一关我走了，我走了我就回不来了嘛，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每次去然后回来怎么样，又满满得着，然后有学生在我们礼拜一的这个读经里面信主，也有很多的造就学生的生命得造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但是你如果不去怎么样？神不喜悦，我不能往后退，我不能打这个仗啊，不能往后退哦、所以你若是已经信主了，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能往后退，你不能退回到旷野里去，你不能退回到以前不信主的状态去，这样光景就比什么比原来的更差了，对不对？圣经里教导我们，我们在如果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人怎么样，你只能往前更加的追求神，你只能往前把自己更多的生命啊，更多的时间，然后你说我完全的打开献上自己为活祭，你只能往前走，你不能往后退的，你不能往后退的。你说我家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家里有那样的事情，对吧？谁家里没有事情呢？谁家里没有事情？不能往后退，你要往前走。 要打这美好的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往前走，不要往后退，因为你往后退，神不喜悦你。所以呢，这就是后面我所经历的事情哈。下一个礼拜，我的当时的这个耶利哥城墙是什么样子哈？他们犹太人经历了耶利哥，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然后2月4号晚上那天我在西雅图，我去开会，礼拜天走，礼拜二回来，当时开一个很短的会啊，我飞过去的，我开车开回来的。因为什么？当时我们去年的时候在西雅图待了半年，当时半年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买了一台车，在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大家所有人挤在这个 minivan 里面回来了。当时留了另外一台车在那边，放在朋友家里面，打算就是说这次我就把它开回来。然后2月4号晚上我去到了我就打算睡觉了。我觉得反正我妈是这种药物性的肝损伤嘛，停药嘛，就是说你不要再吃这个保健品了就好了。哎，跟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本来不想打了，我想睡觉太累了。然后我爸在附近，我当时就能现在想象当时他讲话是抖着颤抖着讲的。他说你妈确诊是肝硬化啊，我都要他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通常在紧要的关头很软的人，在不紧要的关头很硬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是说他好或者不好啊，他这么多年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说你要就每次你平时听他讲这个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啊你一定要听我话，你要干嘛干嘛，这个人对吧？我回去的时候要出去走一天，他不行，你不能，你要回来吃饭什么，就这种事情都要管的。然后呢，像这种情况呢，他就啊哇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然后他跟我说你确诊是肝硬化，我当时也心里很大的，我说怎么就突然变成从这个药物性肝，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啊，突然就变成肝硬化了，还是很后期的肝硬化，不是说一开始的。后来发现就是说他已经在这个他医生说他已经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攻击这个肝脏，然后让肝脏就慢慢的硬起来了哈。他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起码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就是一直都不知道。他也很厉害，就是每次干嘛就是觉得很健康，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潜在有十几年了。然后我看到耶利哥城墙，我怎么无法回国，这无法回国是一个问题。那我在这边还有很多事情，另外还有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91岁的老人在那边，就实际上我们现在家里面是两个70岁的人照料一个90岁的人，91岁的这样一个我的外婆啊。那就想我那这个怎么办呢？我就好大好难的事情啊！我想我就睡不着了啊！那天我就睡不着了，睡不着那个西雅图那天晚上我就干了很多事情。那天晚上你发现晚上可以干很多事情，因为正好中国是白天的时候啊，我就给我妈我爸又打了很多电话，说你不要慌啊，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肝硬化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我心里知道其实挺有关系的，但是我说你知道没什么关系，你放心就好了。然后呢我跟我妈打电话，我怕她很担心你知道吗？其实发现我妈其实自己不担心，因为她自己感觉还有一些力气什么，她自己不担心。我跟她说，我说你不用担心，你这样子前面有90%的肝细胞都已经坏了，恢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种纤维化啊，有一些肝硬化是很正常的。我就跟我妈说是很正常的，你不要担心。然后呢我心里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再住下去了，不能在我们家旁边这个医院里面再住下去了哈。所以我就帮他联系了南京的我的认识的一些南京的朋友，南京就在旁边呢，我认识了一些南京的朋友，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这个大一点的医院的这样一个床位，因为你知道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很多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城市的医院里面这个很紧张，你说我不认识的人我找不着。我就联系了我一个南京大学的一个朋友，帮我联系到了一个外科的医生还是怎么样，他又帮我联系了另外一个人，帮我安排了一个床位啊。然后打了一通电话，到凌晨3点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叫江苏省人民医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反正蛮大的一个医院，我跟他的医生就联系上了以后呢，我就安排好病床，然后说好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们要过去，然后呢，我打电话给我父亲，让他们办理出院，让他们到南京去。然后这是最后一个事，我是静源提醒我的，说啊，你知道你要给你爸到这个去租一个小的这样一个，你不能让他住在病房里，因为病房没办法住啊，因为很多很嘈杂很乱。后来发现呢这个是特别正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医院旁边在这个 Airbnb 上面帮他租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寓，然后让他每天照顾完我妈还有可以来休息啊。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你知道我那天我第二天要开会啊，第几天晚上也没睡觉， 然后我就那两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然后你看，这是一张照片，当时，所以，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安慰的地方是，他们都已经信主了哈。我妈妈和我外婆他们都信耶稣啊。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外婆，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到这边来看我们，在受洗回去哈。这是我们在千向神教会，静源在这边跟我妈在一起，我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团契的当时一些弟兄姐妹，还有牧师，还有师母啊，我们当时都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受洗归入神，并且就是非常的果断，说我要相信这位神，就一点都犹豫都没有，我要相信这位神。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我就心想，哎呀，这是至少这个城墙这么高，在我面前有一个安慰在那里，就是说他们在神那里，神要保守他们，带领他们，神有他的大能，我信神能够行他的奇事啊。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我这个安慰，并不代表我忧虑就没有了，这个城墙就不在了哈。尤其是在这个2月6号，我要开车回来哈。你们想，我开车，我前两天都没睡觉，我就开了20个小时开回来的。开车呢，你知道我这个人呢，我比较喜欢听这个，一般我比较喜欢听评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这个，因为我是评书啊，就是说。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比如说武侠啊，这个我最近在听这个《白眉大侠》啊，我不晓得是吧？这样一个评书，这个我就是我小时候听过，好多年没有听了，就忘掉了，我就想听一遍。当时我去之前的这样一个计划是说，我开不要20个小时开回来吗？我想我起码可以听100集，我起码可以在一边听一边开回来，我起码听100集啊，可不就是快听完了这样子。结果发现我开的时候，我一集都听不下去。所以你看到什么是能够安慰人的，什么是不能安慰人的，我一集都听不下去。我那个是什么谁打来打去的，我一点都就在当时的情况下面一点都没有心思去听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我打开圣经去听啊，我可以听圣经，对吧？我发现哇，20个小时你如果不连续不间断的听圣经，你可以听这么多。我就说我一点都没有间断，你可以听150篇诗篇全部听完，从头到尾31篇箴言从头到尾全部听完，40章出埃及记从头到尾全部听完，27章利未记从头到尾全部听完，再加上民数记的头10章。这是我当时走一路就听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当时的安慰从哪里来？安慰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就是这样子。你的安慰从哪来？弟兄姐妹，弄清楚啊！我们在失意的时候也好，我们在前面有一座城墙的时候也好，我们在旷野里面也好，安慰在哪里来？你的安慰不能从世界上任何的地方来，因为任何地方给不了你这样的安慰，唯独怎么样？唯独从耶和华那里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一句话，诗篇，我在听到诗篇里面有一段话啊，特别的抓我的心。我听到以后，我就立即就跟他一起祷告了。这段经文是这样说：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在那样的情况下面哈，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让我死了，我岂能来赞美你吗？你让我在尘土里面，在坟墓里面，我能岂能在坟墓里面赞美你吗？这是当时诗人写诗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在我的那个情况里面就特别的应景哈，因为我在想，我为我母亲祷告说，但是他有这么重的病，你让他怎么样？你让他信主了，然后在坟墓里赞美你吗？难道你不要他在活人之地赞美你吗？你不要在活人之地来彰显你的荣耀吗？我就是按照这段经文祷告了很久，到2月6号晚上，我快回来的时候，我妈妈住到了这个南京省人民医院，她住进去了，感谢神进去了。好，然后呢，就是我们家这个。这在这个就是现在就到了南京了，到南京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战场，实际上真的是医院就是一个战场，真的是战场，比战场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要怎么打这个仗呢？信耶和华的话，只有信耶和华的话啊。耶利哥就在前面，约书亚带领这样一群以色列人来到了旷野里面，挡在被耶利哥这个城墙挡在前面，怎么办？还是两点。看到两点，第一点洁净，对不对？行割礼。第二点，神的话照样遵行。行割礼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要行割礼？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出生长大，他们这群人都没有行过割礼， 知道割礼是神跟人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的这样一个记号，他们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在打这个仗之前怎么样，要行割礼，要洁净自己，要洁净自己，把自己洁净了，洁净以后呢，按照神的话遵行。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段经文又是从耶和华说开始，所以我在观察每次打仗之前呢，神怎么跟这个跟人沟通啊，都是从神那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开始，或者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开始。这里又是跟耶和华耶和华说开始，说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座城，一日围绕一次啊，围绕转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前六天你每天围这个城转一圈就好了。然后呢，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抬着约柜，到第七日的时候，最后一日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要绕城七次啊，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越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欢呼，城墙就倒塌，个人要勇往直前。这个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说大家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家喻户晓，甚至我们家朵朵都知道。每天他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小朋友在这儿，耶利哥城墙怎么 Jericho Jericho Jericho、就这首歌不断唱啊、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里这幅画，以色列的大家一起怎么样欢呼，第七日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欢呼，前面六日每日走了一日，每日走绕一圈，第七日的时候欢呼，城墙倒了，城墙倒了啊。那你们想，大家弟兄姐妹想说，在这件事上神让以色列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道理、信心，还有怎么样要在神里安息。第七日你看他怎么样去，这不是打仗得胜的，是在神里面安息得胜的，对不对？第七日是安息日啊，前六日啊，六日每天你绕一圈，第七日是安息日、神说你不要去怎么样，不要去拿枪拿刀去打，你在我里面安息，神来做工。第七日一旦安息，这个以色列人在这边这个吹角啊，吹这是实际上安息日，要吹角啊，然后吹完以后，神就把以色列这个城墙就把它倒塌了，然后倒塌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进去了，然后怎么样，除了这个妓女拉和一家，其他人都被杀光了，对吧？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其他人都被杀光了。哎，这件事情也不是假的哦，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考古的发现，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说1907年到1909年，这是上世纪的刚刚开始初的时候，有两个考古学家，一个叫 Selene， 一个叫Wasinger， 在这个耶利哥发掘挖出了两重古城墙。古城墙呢，外城墙有六尺厚，内城墙有12尺厚，实际上很宽的城墙啊，6尺12尺呢，非常宽的城墙。但是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发现两座城墙之间充满了碎石，并且大火焚烧。更有意思就是说，他发现外城墙是向外倒的，内城墙向里倒的，外面的这个城墙是往外面倒的，里面城墙是往里面倒的。哎，这个当时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这样子？你如果是地震的话啊，或者是攻打，你要是兵丁一起攻打，基本上就是都会往里倒，对不对？你外面就像现在的，你要去撞这个城墙啊，那肯定是往里倒的嘛。你如果地震的话，他们就说一定是想往外倒的。他这边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外面往外，里面向里。然后后来他们发现这个鉴定的年代是在公元前主前的1400年左右，这个发生的这个火灾和这个，然后与出埃及年代吻合，四真为犹太人攻陷至耶利哥城。所以呢，这是在考古学的一些发现。当然我想这个我们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非常笃定的说这个就是当年毁坏的耶利哥城，但是至少从很多的这种证据来看到，说我们圣经里所写的这一些的事件，这些的事迹都是真的。好，就是你越考究啊，越可怕的就是你不考究，你越考究，我很喜欢这个余弟兄去希腊或者去哪里，你越去到当年发生的地方，你越考究啊，你越发现圣经里讲的都是真的，没有一件是假的啊，我们的神都是真的啊。那我再回到我的这个故事上面啊，我就耶利哥城倒了，那我的城还在前头，那我要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我学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要按照靠神的里面的信息来安息在神的里面啊，看神怎么做工。那我就这样祷告说，尘土岂能赞美你呢？让他活在活人之地赞美你，见证你的荣耀。我否则他如果不行了，那怎么，他你让他在哪里赞美你？对，当时我就这么祷告。 然后另外我又说，我母亲若是不行，我外婆怎么办呢？那就是这样子，就是对啊，那这个70岁的老人不行了，那90岁的老人怎么办？那谁去照顾他呢？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扎我心的，我想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的这个扎人的、这个感动人的这样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神对以色列人说，说什么呢？说妇人岂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段经文是一个，真的是我们患难当中的帮助。哇，你有多大的患难啊？有以色列人大吗？可是以色列人被你看到被这样子，是神的选民啊，因着犯罪，然后被攻击、被攻打、被驱赶出这个应许之地，这是流离这个失所，然后那样子一个情况下面，神对以色列人说：“我不能忘记你。”既或是什么吃奶的这个妇人呢、啊？忘记吃奶的婴孩，我都不能忘记你。妇人哪位做母亲的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啊？我们这边有没有做母亲的会忘记吃奶的婴孩的？没有，你不会忘记的。神说：“既或你的母亲忘记你，我也不忘记你。”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神的里面，凭着什么往前走啊？凭着什么往前打仗啊？凭着神这样的无穷的爱在这边，如果任何人忘记我，任何人不思念我，不顾及我，神他都顾及我，所以我在神的眼中是极有价值的。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在那边，是我们做任何服事的这样一个根基。好，所以这是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呢，这个时候叫快过年了哈，他在南京这个住院住了很久嘛，住了很久。这时候当时我前面的一个想法说过年之前可以出院，这个实现不了了，实现不了了。这时候就过年了。过年了，当时想着啊，这个年夜饭怎么办？至少多多少少得吃一点，对吧？虽然说可能吃不了多少，多多少少有那样一个意思在那边啊，我就想去给他们订。现在不是很多可以订吗？发现送两个人的年夜饭，没有人愿意送，因为大家都是订的是什么？就是10个人以上的、20个人的这种大的家庭的这个年夜饭，说要两个人，没有人送，没有人送。最后他们就去到这个医院的食堂里面去买了一些饺子，可能去吃了一些。所以呢，那另外我在担心的就是家里这个老人还好吗？他一个人怎么过的这40天呢？他怎么过去的？我感谢主啊，他在一个人在家里面就这样过来了，没有人给他做饭，也没有人给他煮东西，他就一个人就过来了啊！感谢神，这是神的保守。好，然后这个第一次大战胜了，这个耶利哥这个城被攻下来了啊！这后面还有很多的战争在等着哈。很多的这个挑战在这等着。在第二次战争，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城叫做爱城，大家也很可能读完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在哪里哈。爱城呢，你看这个图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哈。这是耶利哥，这个是约旦河，看到流到死海里去，这个地方是耶利哥啊。然后这边呢再往深处这个腹地里面打一打，就打到爱城去了哈。爱城是一个很小的不大的这样一个城。当时呢以色列人就很轻敌，以色列人说：“看，耶利哥这么大的城，我都攻陷了，一下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取了。爱城这个小城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后面怎么说？说他们回到这个约书亚派了几个探子，这探子回来怎么样？就说啊，你不用去担心，众民不用都上去，只要给2000-3000个人，上去就能攻打爱城，不必劳师动众，因为那里的人很少，2-3000个人就可以了。结果他们真的就找2-3000个人去打，结果怎么样？大败而归啊！看3000人上到那里，竟在爱城人前面逃跑了，可能打都没打就跑掉了，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陵，在下坡杀败他们。最后一句话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啊！”什么叫众民的心叫消化如水啊？就是什么？极其的沮丧，极其的不知道前面怎么走。因为我前面也讲过，这个时候士气是很重要的哈。以色列人的士气，因为你要前面还有好多的城池，还有很多的王，很多的军队在那边。这边如果说打了败仗怎么样，下面紧接下来发生的后果是什么？后面的30个王就开始联合起来，联军一起怎么样？一起来打你，直到把你消灭光。因为你攻击到他们的地里面去了，他们一定会联起来打你。所以这个时候士气是非常重要的。哇，被打败了，这么小的一个城竟然被打败了。为什么打败了？对， 大败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轻视，看到非常轻视这个爱臣，觉得爱臣没什么吗，就去打嘛，非常轻视。我们在现今的服饰里面会不会有轻视的情况，我不晓得。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是这样觉得哈，我每一个职分哈，每一个在神里面的每一样服饰，你都是要带着无比沉重无比重视这样一个心情去做的。不管你带过多少次，不管你讲过多少次道，不管你去所以每一次你都要在神面前，不能像这些以色列人，这个事情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这个带上师这件事情我带过了5000次，我还要再去准备吗？不是这样子的，你每一次去准备，每一次的在神面前的服侍，都是一个极其重的这样一个职分在里面，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不能轻视。一旦轻视怎么样，就要打败仗的。打败仗不光是说你自己受了亏损，众民啊弟兄姐妹也受亏损。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是犯罪，是我们知道这个人叫做亚干呐。这个亚干呢，他耶和华说什么？你要消灭一切的物哈，这些东西都不要取。结果他贪了财，他取了什么？他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他拿了别人200舍克勒的银子，还有一条50舍克勒的金子，金银加衣服，亚干取来了。取来以后怎么就犯了罪？犯了罪就惹动了耶和华怒气，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众民消化如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在这个情况打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好，所以呢，我也碰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哈，打败败仗哈。这个我原以为在南京他待了这个医术比较好，或者说医疗的条件比较好，很快就应该可以出院了。当时他刚刚住进去医院的时候，他这个主治的医生也是跟他这么讲的，说你也不算最重的，你也不算最轻的， ABC 的话你是算 B 的，就是他如果肝硬化有三种类型 ABC 哈，你算 C 的，算 B 的不算最重，所以估计过几天呢你也就可以出院了，你只要每天吃药就好了。哎，结果发现不对了，过年以后第四天就开始发烧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网上面一看啊，所以说你们最好不要到网上去看这个事情。你网上一搜啊，就发烧什么情况，就是发烧只有在最晚期的人身上才会发，就是你稍微前面这个肝硬化前面呢、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要知道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发烧，发烧了就好不了，然后后面呢就是并发症就来了啊。你发哦塞，我天哪，这个发烧怎么办呢？并且不是发一天，他发了一个礼拜，每天都发，并且固定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发7个小时。到晚上11点以后呢，大家看到他烧这个退不下去呢，就给他打针或者给他吃药什么的，然后就把他压下去，压下去可以这样一晚上可以睡觉，然后到第二天下午4点又开始来，就每天如此，每天如此7天，最后呢变成淋巴肿大哈，从肩头这里啊一直肿到耳朵。就是两边像一个两个枕头一样，在这边就是，就变成这样。当然我这都是听他的描述，我都没有见到他到底什么样子啊。然后呢，持续了一周，最后发现有4厘米的腹水啊，这个啊，所以亲戚们大家都去看望了，就去过了年了嘛，都要去看望看望，并且尤其是这样这种情况下面，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面怎么办？然后2月19号那天是总统日，是 President Day， 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这个 San Diego， 去了海洋公园，因为那天不上学啊。然后那天晚上啊，就是前面一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觉。我说这个怎么办呢？昼夜祷告，求主医治。我当时神给我，我就想到这个西西家王啊，以赛亚为西西家王求了这个15年哈、15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在那边，说你神呐、你再给他再给15年，我就是这样求的。我说主啊，你再给他15年的时间。今年他68岁，对不对？15年，83岁。差不多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晓得是吧？但我想15年，我当时想，为什么15年呢？第一个是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例子在那边，第二个我想，这15年中间，我们就至少可以给这个我的外婆是老人养老送终，然后，对吧？我外婆估计活不了再活15年，91岁了再活15年，变成110几岁，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可能说在，所以能够把这件大事办了。这样子呢我们也安心了，他又在主里面，那我也没有那么担心，反正最后都见主的面，对吧？当时我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祈求，说主啊，我跪在神的面前求了一晚上15年，然后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第二天早上呢，睁开眼睛，我就读圣经，看到一句经文，第一句经文给我就是这个，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我说我读的真的是，你在那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你们有没有求神，然后神给你这样一个这么直接的这样一个应许在那边啊？我是读祷告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真的是睁眼，这是第一个 Bible 这个有一个 app 叫 Bible， 大家知道每天早上会有给你推送圣经啊。第一天那天早上的圣经推送的就是这个，就是当你是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说神成全我祷告了，那我就像这个西西家王一样，我当时那个例子一样，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兆头。当时我觉得我不知道somehow我的脑子里面就有这个反应，说主你给我一个兆头，让我看看到底是。那我当时想，我想什么兆头，想了半天，后来最后呢我就说主啊你让他今天就别发烧了，如果是今天他就不发烧了呢，我就觉得这个兆头就有个兆头在这边，对吧？结果哇，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情，晚上真的是打电话给他，继续发烧，并且这发烧一点都不比原来轻，我心里又这个消化如水。我说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这样一段经文，让我看到这个你的应许在这边，但是呢，你又不给我看到这个马上的这样一个兆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反正那天呢，就是又带着小朋友去逗海洋公园，然后回来，反正就是这个整个人呢，就不是在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你看啊，我们教会是2月16号在这里边举行了一个过年的，还让我来主持啊，我真的是不愿意主持。Honestly， 当时我是不愿意主持的，但是运才找我已经找了，就是我们讲了很久，我答应他了。我当时你看大家看到我好像是这个有很多笑容在脸上，但我心里面是一点过年，我一点都不想，一点都这个高兴的这个意思都没有哈。但是到今天到19号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情况，说继续发烧。然后呢，我又下一个礼拜呢，我就去华盛顿啊，去 DC 去开会，就开了一个会。开了会22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从 DC 回到家的时候，医生就开始表示悲观了。那时候医生呢，就是告诉我爸，就是那我从我爸那里听来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他就开始表示悲观，说这个并发症太多了，不光是肝硬化的问题，你还有很多并发症，然后有胸腔有积水，腹腔有积水，肺部有纤维化。我说怎么回事，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些问题，怎么突然都来了啊？淋巴有肿大，然后又考虑用导管来排水，因为你要打到导管到这个腹部去把这个抽掉，然后呢又要考虑要淋巴结活检，为什么他是不是说淋巴肿瘤啊？那我说怎么可能说肝的问题突然跑到淋巴上来了，说你要做活检怎么办呢？就把挖了一块肉下来，实际上就这样子，就在这里弄一块肉下来，然后活检呢，反正开始就让我考虑肝脏移植这是一个当时真的是一个情况，就说你要不要做肝脏移植我就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像这种情况肝脏移植是唯一的一条路，这是西医啊，唯一的一条路到这样这个情况下面，你要不要做肝脏移植？并且这个肝脏移植不是说做了我要现在今天做明天就能做上哦，他这个要等待这个肝源，要等待肝脏，要等待很久的时间然后呢后来我就说那我要了解多一点呢，你告诉我母亲到底适不适合。他说你母亲嘛，这个年龄有点偏大，因为快到70了，快到70还不光是一个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肝脏就是这么宝贵的一个资源，是不是要用在这么年纪大的这样一个这个人的身上一个伦理的问题。然后呢并且很贵，这不便宜对吧，这个手术费人民币是要花35万人民币，然后呢还要后期的第一年吃药什么就乱七八糟，可能要至少要70-80万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那不保证你就能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当时我很感谢我的太太，我就跟她说，我说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她说没关系，你要移植的话我们有钱可以给她移植。哇，那时候多大的安慰在那边，是不是多大的安慰在那边那然后呢他就我太太建议我说啊，你不要再，你有几个妈，你赶快回国去对吧，你们就是一个，你还在这耽搁什么呢？我说我还课没上完，还要考试呢。说那你找个人上，你这个考试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吧，就说 你难道不能找一个人去帮你上课吗？这个学校里面肯定可以允许你这种情况下面。然后另外我要去说要回国去找，你要去提前打算说这个养老，万一我妈不行了，那这个老人怎么办呢？去找一个，我跟你说，你在这个网上去找这个养老院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所有的地方都虐待老人，所有地方都虐待老人，所以呢，你说我怎么办？所以说你90几岁啊，不是年轻的人，你还有劲，还有力气，他虐待人，你这个就没办法，所以消化如水， 我这个，所以这句话啊，确确实实100%的描述了我当年的心。那天晚上啊，我又睡不着了。我本来睡觉就睡眠就不好，这碰到这件事情，我又睡不着了，我也睡不着。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说神难道不是已经应许我了吗？难道不是给我一个确据在这边说他医治了吗？我所仰望的他都成全了吗？怎么还有这些事情？怎么还要让我经历这些事情哈？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约书亚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挑战。第一件事情要除罪，我发现这个除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蒙赐福也好，或者蒙做他的服侍也好，说我们要有一件事情要让神帮我们做，也第一件事情你要无罪，因为你要活在这个罪里面，神怎么能赐福给你呢？神没有办法赐福给你，对不对？神也没有办法祝福你，对吧？你要除掉你的罪。所以当时约书亚就掷签呢，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掷签，把这个亚干抽出来了。他就跟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然后众人一起把亚干打死了，把石头堆在他上面。你为什么犯这个罪呢？耶和华明明教导我们说不要去碰这些可憎之物，结果你去拿这个可憎之物，就把这个罪除掉。除掉然后怎么样？继续听神的话哈。耶和华这个时候，耶和华又对约书亚说了，还是一样，从耶和华开始，这又对约书亚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都交在你的手里。从耶和华开始，耶和华又说你要去把他交在他的手里面，这个哈，我是爱神。结果你发现这个耶和华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家，他这个打仗是有很多的兵法在里面的啊。我看了这段经文，就读过很多遍，但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好像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们有看到觉得这个一次征战哈，这个你看他要怎么办？他先拆一小批人过去埋伏在这个山区，埋伏在这个城后面。红颜色的呢，这个红颜色是以色列军，蓝颜色的是爱城的军队。他先有一批人埋伏在这里，然后呢叫另外一批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啊到前面去打这个爱城，然后假装打败就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呢爱城的军队呢以为怎么样，他们又像上次一样，因为上次已经打赢了一次嘛，然后觉得又像上次一样，他就出来追这个以色列人，追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爱城就变空了，对吧？就然后这一区的这个埋伏的军队一下跑到城里面去，然后点火为号，然后又冲出来跟这个后面的这群人一起什么两边夹击啊，一起两边夹击，然后把这个这群人呢消灭了。所以这个爱城就得到了，是按照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要如此行，按照耶和华话然后去做，然后呢就打了这样一个胜仗，把爱城拿下来啊。然后呢我只是又回到我的这个我来回啊，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若是耶和华已经应许我说要医治他了，为什么还没有成就，或者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后来呢，我礼拜五晚上有团契啊，我们在学校里有团契。然后呢，团契之前呢，我就在想，突然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想到说，在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你们看到说很多人找耶稣求医治，这些人的信心都是极大的，有没有？那个摊子让人把从这个天花板上掉下来，对吧？然后他自己没办法走，这么多人说我。凡进到主面前来的人什么都必信主能够医治他们，在路上这个血漏的妇人也是摸他就必信主。也是我说我后来我就想，我是不是我妈这个信心太小，她信主啊，但是信主的这些年呢、啊、她从2011年开始信这个受洗啊，这已经7年了，是不是这7年都是过的是浑浑噩噩的这个生活，就是那种并不是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情况里面啊，你们也知道在中国的这种。所以你说你，或者我就那天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到底有没有信心神能治你？他说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当时团契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帮他一起祷告，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帮你祷告，你有没有信心神能医治你？你到底有没有信心？我就这样问他，我说你信心要大，你要像那些摸耶稣的人啊，你要像那些从摊子从上面放，你要信心大。那他也是说好好好，因为他实在是没办法，你每天的这个发烧啊折磨得非常厉害，不能吃东西，然后每天一到那个时候就浑身发抖那样子的，然后就他说好好好，我一定信心大，我一定像你讲的啊、要乐观，要像喜乐，然后要信心大。我就那天跟他讲，然后我就祷告，并且我要为他祷告。我说你知道中间发生了一些很小的小故事啊，第一件事情是 我第一次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在神面前求神给我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你不用担心。她呢就在我叔叔面前提到这个事情，我的叔叔跟他来看他，他就说，哎，你知道吗，这个儿子在那边跟我祷告说这个平安没什么。我叔叔就哈哈的笑，因为他们都不信主嘛，哈哈哈，还有这种事情，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他笑。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因着这件事情，我说，主啊，你不要让你自己的名在外邦人中被羞辱，我明明求的是给我一个很感这个平安的意见，然后结果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妈最后还不行了，那你自己的名在外邦人被羞辱，对不对？这些人不信你的，那看看下一次我回去以后更就没办法传福音了。那我要传福音他们怎么说，说你看你给你妈祷告结果呢。我就这样子，我说，主啊，你绝必不让你自己的名在外邦人得羞辱。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个要换肝移植这件事情啊，要需要那么多钱嘛。然后我跟我太太说，金元说好，我 support 你。然后过一段时间，金元说，你看你呢就是个从来不管钱的人，就是说你从来觉得钱无所谓的人。因为我从来不管我有多少钱少钱，我真的是我从来不，我觉得钱是身外之物哈，我不太这个 care 钱。他就说，你看你从来都不，你看要用的时候，你看要用了吧。对吧，就说你看你这个，就说你这个清高的人，就是他是这样原话说，你看你不要清高了，清高有什么用，你看你最后总要面对现实。后来我一想这件事情，我本来也是这样啊，是。后来我一想，主啊，我这个在你里面也没有亏欠，对吧，我的金钱也好，我的时间我也没有亏欠主。那我说，主啊，你也不要让这个服侍你的人在你面前蒙缺乏，我在你面前服侍你，你让我缺乏，最后我连这个钱也没有，我是没有。那我在面里面见，那你我服侍你，服侍是什么呢？因为你是丰富啊，我们都得到这个教导说，耶和华是丰富啊，神是丰富啊，从哪里完全的丰富啊？那我要丰富啊，我不要这个穷啊，我最后我钱也没有什么，对吧？我想我神带领我们全家一路这么走，从来没有缺乏过，从来没有缺乏过，对吧？带领我岳父岳母过来啊，我们在这边帮他们买房子，然后从来没有缺乏过，那怎么就是这件事情也不会让我缺乏？我就在这里面祷告。我就说，神，你绝对不让我们缺乏，绝对不让我们缺乏。然后呢，周六那天经历医治，哇，真是非常非常奇妙。我跟你说啊，我再打电话，周六那天我再打电话的时候，他的烧退了，那一天烧退了，已经整整一个礼拜烧退了。然后他据他自己的描述，他是什么呢？他说，周六那天本来要发烧的，本来他发烧的第一个症状是从脚这里开始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就从脚这里开始冰凉冰凉凉，然后一直凉到上面，然后就知道要发烧了。那天呢他脚也开始凉了，凉了以后呢就发现就觉得说有一个什么很热的东西在，就是在这边帮他像按摩一样按摩他的脚，然后这样来回了三次还是四次在他脚旁边帮他按摩。按摩完以后呢他的脚就不凉了，然后呢那天就开始就没发烧。这是真实的经历，不是我胡说的啊，这是真实的经历，我胡说。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当时我就想啊，可能第一天没发烧也不知道夏天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后来呢26号又去检查，发现腹水完全退了。医生前面说你要导管吗，后来去照了一个这个 X 不是 X-ray 叫什么，一个超声波，然后说这个你里面没有腹水了啊。哎，我说这个怎么回？这个医生大大惊讶。这个医生说啊，这个当然他们不肯承认，他以为他弄错了还是怎么样。医生大大惊讶说里面没有腹水了。然后呢，肝功能开始有点恢复了。到3月1号的时候，你说26、27、28，三天以后嘛，二月二一共28天。3月1号的时候，他说各种里面血液里面的指标达标了，说你可以回家了。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是不是没治了。是不是？就什么叫医生说你要回家？回家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对吧？什么就说是不是说已经没有办法？我当时也不敢跟我妈问这个事情，说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你没治了？我不太好意思说你这个怎么讲，对吧？然后呢，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心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你问问清楚。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问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就回家了，回家你就回不来了。然后你要问问清楚。后来我妈就去问了，也让我爸去打听，问了以后发现说基本上的指标都达标了，就你的肝功能啊，它有几个，一个蛋白，还有一个什么血小板，还有一个是血液里面的白蛋白，说这几个都已经差不多到一个临界可以走了，他就走了，就让他回去了。哎，我发现23号的时候还在那边挣扎说要不要回去给我外婆找这个养老院呢。 到三月一号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医治了。然后他就现在平安到家里面，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上山走很长的一段路了。所以你说我能说什么？除了感谢神之外我能说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不够了，我们最后的两个 slides， 我想通过这件事情我自己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当时你要看到这个约书亚记这本书里面，我们当时我们就讲了这样三个故事哈，三个经历，第一个是过约旦河，第二个是耶利哥城墙，第三个是爱城。那后面还打了很多的仗，后面还是打了很多仗，但以色列人靠着耶和华一个一个都攻破了，然后把这个应许之地拿到他自己的手里面。那神为何要约和华这个约书亚刚强的壮胆呢？第一个呢，不打仗就不能得胜，你如果不去打这个仗啊，你永远胜不了。你一旦发现有一个什么挡在你面前的，你就退缩了，你永远不能得胜，不得胜你的生命就永远无法长进，没有办法达到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说主耶稣就让我们追求啊，什么叫追求？就是说你不断去打仗，不断去做跟这个各样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哈，你的属血气的，你的工作，你的征战打仗，在神的话语里面站立得稳。第二件事情，让约书亚知道说，他赐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啊，都应验了，有没有啊？最后大家看见没有？看见了，所有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完全都应验了啊，并且有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让约书亚鼓励我们的众民以色列人，并传承这个信仰。所以呢，你看到当时的那群人啊，经历了这些大能的人啊，都是坚定的跟随耶和华的，看到没有？士师记的这后面一本书，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十节说，那些经历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可能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唯一的一段啊，非常短的一段的，所有众民都服侍耶和华的那样一段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不是光光风闻有神，而是亲眼见了神了啊。然后呢，包括约书亚就说，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自己在他家里面立定了这样一个心念，说我和我家我们要必定服侍耶和华，并且在众民当中传承了这样一个信仰，说耶和华是带以色列人出红海出埃及入迦南美地的这样一个神，经历了神的大能。好，要经历神的大能。那为何要我刚强壮胆啊？你看这个，从1月20号中国的时间，我们是1月19号我跟他打电话，是1月20号中国的时间，到3月1号医生跟他出院呢，整整40天时间啊，整整40天的时间啊。通过我这个我当时真的是，这是也是我生命当中这么长时间以来唯一的一次连睡觉上厕所都祷告的时候。你们可能不能想象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你睁开眼睛，主啊你救他，就是这样子，主啊你救他，我怎么办？主啊你救他，我没有这个，除你之外我没有别的依靠，主啊你救他。然后通过我这个迫切的祷告，经历神的同在和能力，我也看到了神敬畏他的人，求他名的人，他不让我们缺乏。所以耶和华是活神啊，这段诗篇18章46篇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描述，我们这个说耶和华是活神啊，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他是活神，不光是存在在这本书里面的神，他在跟我们同在吗？他跟我们同在。你回去了他跟你在一起吗？跟你在一起，只要你住在他的里面，只要你凡事都能够求问他。然后让我和我母亲起来能够见证他，哎，后来我母亲就前面一段回家了吗？回家以后见人就说是神医治他，见人就说神医治他，那不是真是他在这种情况下面出来，我估计他比我体验的还要真实。他见人就说感谢神，神医治他。然后后来我爸呢，我爸还没有信主啊，我爸很有意思，他讲了很多次嘛，我爸就后面就笑他说钱都白花了是吧？钱呢？钱都花哪里去了？你花了这么多钱都干嘛了是吧？都是神医治你了。那我就说花了这点钱能变成这样子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神迹了。你以为你花了什么？你花十倍这么多钱，神要取你的命去，你照样取去。所以我下个月要回去了，我不是下个月啊，是下个月，我再过两个礼拜我要回去，我要去看看我的母亲，然后我想也是跟我借着这个机会给我父亲传福音啊，看他怎么样去这段经历，他也是在其中的，他也经过的，我看他怎么说这件事情。至于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我们全家啊，我太太，这个我们家的小朋友，甚至我岳父岳母，我觉得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我至于我全家，没有一个人在这个神的之外的，都要来服侍耶和华。那为什么要众圣徒刚强壮胆呢？要得胜打仗，又让我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生命比这一切的功名利禄都好。哎，我追求，我也是这样子，这么多年哈，追求功名利禄有没有？我没有追求利哈，我从来没有说给我多点钱，但我有追求功名。我觉得我看我的名很重要，我觉得我要有很多的名，很多名。但是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就像你失去了这个地基一样哈，你这个地基没有了，再多的功名利禄在里面怎么样，都是浮云啊，都是空虚。就是你所有的享受，你觉得我有的房子，我有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地基的，这个地基在的时候，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些东西。这个地基如果坍塌了哈，没有平安了，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享受了。所以我当时就说，我有一篇论文中了，或者说没中，或者被拒了，哎，谁管他这些事情，对吧？我妈都在那个情况下面，谁管你论文不论文呢？谁管我今天这个得了一个什么奖，或者我确实今天还得了一个奖。结果那个得那个奖就淹没在一个根本就谁管好你什么得什么奖什么乱七八糟谁管这个事情，我要我母亲能够康复，我不要这些奖，啊，这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生命比一切功名利禄都好，并且让我们能够见证跟传承，让我们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路，到老不偏离，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你赐我们的生命比这一切都好。哦主啊，我们赞美主你自己，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让我们随时能够到你面前来啊，真是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啊，蒙恩惠得连续有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都能够，每一位姐妹都能够刚强壮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都能够来打那美好的仗，从得胜到得胜啊，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把这个信息能够带得回去啊，真的是让孩子自己也能够在下一周，在下面的每一天里面啊，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向你应许我们。主啊，我们别人靠的是肉臂打仗，我们乃是靠着创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有这样大的靠山，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